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将新的生活援助品送到乌克兰赫尔松。教宗方济各上周致函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出席会议的人士，呼吁他们说，在兄弟情谊的饥荒中，我们必须对战争说不。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发表治疗婴儿败血症的研究报告，著名的艺术家耶稣会士卢普尼克被耶稣会开除，梵蒂冈法院宣判故意损坏文物者罪状成立，并予以罚金。教宗方济各在6月18日诵念三宗经的忌会上，再次为遭受痛苦的乌克兰发出呼吁，欲请信友们不要忘记那个国家的人民，为他们恒心祈祷。教宗上周在住院期间也惦念着乌克兰人民，命圣座爱德服务部为赫尔松送去救援物资。这些生活援助品包括肥皂、尿不湿、罐头食品，从罗马的圣索菲亚大殿出发，由教宗诊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称赞的勇敢的司机用往目的地。书记表示，教宗在杰梅里医院住院时也尤其关心因大坝被毁而深受痛苦的赫尔松地区的人民。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说，从罗马出发的援助运输车已有无数次，这是新的一次，过去已有106辆运输援助品的卡车从圣索菲亚大殿出发并抵达乌克兰。书记预先告知，这几天将有一辆满载援助物品的卡车从那不勒斯出发，车上装的主要是罐头食品。尽管这场冲突已历时一年，爱德和关怀从来没有中断。教宗方济各于上周6月14日致函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出席会议的人士，指出现在是对战争严肃地说不的时候了，同时声明战争并非正义，唯有和平才是正义的。这次会议的主题为在促进及贯彻和平中的人类兄弟情谊的价值。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哈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等要人出席了会议。教宗的信函由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宣读。教宗在信函中首先分析了人类正在经历的关键时刻，指出在这个时刻和平似乎屈服于战争，人类在历史中再次走回头路，狭隘、激进、怨恨及有侵犯性的民族主义崛起，他们引发的战争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过时，也更加猛烈，冲突在增加，稳定日益受到威胁。我们处在零零散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时间越久范围就越大。借此机会，教宗也谈到安理会的使命， 期望这个机构以透明和诚恳的态度落实联合国宪章，不存在其他的目的，将其作为司法强制性的参照点，而非遮掩暧昧意图的文件。教宗指出，在今日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彼此更加接近，但这并不表示更有兄弟之情。相反，我们经受着一种兄弟情谊的饥荒，这源自许多不义、贫穷和不平等的情况，以及缺乏一种团结互助的文化。教宗表示，作为有信仰的人，他坚信和平是天主对人类的梦想。然而，由于战争，这个美好的梦想正在转变成一场噩梦。教宗承认，问题的根源也与经济有关。战争往往比和平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有利于赚取，却总是少数人得益而损害许多民族的福祉。因此，有军火贩卖赚取的钱，乃是染上了无辜者的鲜血。教宗坚称，为建设和平，我们必须走出战争合法性的逻辑。如果说武装冲突在过去的范围比较有限，今天借着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场实际上变得没有限制，具有灾难性的潜在效果。教宗重申，要对战争严肃地说不，对稳固及持久的和平说是，不将和平建在具有威慑力的危险平衡之上，而建在将我们相连的兄弟情谊之上。教宗最后总结道，并不是一切都丢失了，我们仍有时间写下历史上的新篇章，我们能够让战争属于过去而非未来。兄弟情谊是一个决定性的词语，它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成为一个具体的起点。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近日发表了一项治疗婴儿败血症的科学研究分析报告，它是关于对新生儿败血症产生抗生素耐药性，提供新的测试方法来诊断和治疗的临床研究成果。败血症是导致婴儿夭折的疾病之一，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有许多的新生婴儿死于败血症。因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用于治疗该疾病的抗生素正在失效。有鉴于此，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医学研究者协同来自四大洲的80多名研究人员共同展开此项研究。它涉及11个国家中19家医院的3200多名患有败血症的新生儿。这些国家是孟加拉国、巴西、中国、希腊、印度、意大利、肯尼亚、南非、泰国、乌干达和越南。这项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了解影响医院新生儿的感染类型，导致新生儿感染的细菌，使用的治疗方法，以及分析新生儿败血症死亡率高的原因。这项研究为这些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为宝贵临床诊断的科学分析资料，将有助于专科医生更好地制定临床治疗方案，最终提高新生儿脓毒败血症的治愈率，从而大大降低死亡率。败血症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血液感染疾病，每年影响全世界300万名儿童，每年有21万4000名新生儿死于抗生素耐药败血症，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新生儿是最容易发生严重感染的患者之一，因为婴儿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 与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共同参与此项科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大学有瑞士全球抗生素研究与开发中心、伦敦圣乔治医学院、意大利彭达儿童健康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学院医学研究委员会临床试验组和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著名艺术家和讲道者卢布尼克神父被他所属的耶稣会开除，一些成年奉献生活者举报他进行了心理和性方面的侵犯。耶稣会总参议员和负责跨省区会院及机构的代表费许伦神父在修会官网上公布了上述决定。公告强调，这项决定是根据教会法典做出的，因为鲁布尼克顽固拒绝遵守服从愿。耶稣会的长上命鲁布尼克神父调换团体并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是考虑到在档案中对他的指控和证词的可信度极高才做出这个决定。有关档案收集了各种类型的大量揭发材料，而且来源很不同，都是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件。这份档案有针对耶稣会士的指控而成立的联络小组于2023年2月交出。公告表明，面对鲁布尼克一再拒绝服从命令，不幸的是我们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耶稣会予以开除。开除令已于6月14日交给鲁布尼克神父本人，现在他有30天的时间提出上诉。费许伦神父表示，如果且一旦耶稣会对鲁布尼克神父的开除成为最终的结果，将有可能深入了解这些议题，将更多的事公布出来。他最后感谢在这个令人痛心的事件中得到的理解和支持。梵蒂冈法院6月12日下午开庭，对两位故意损害梵蒂冈博物馆文物的被告进行最终宣判，分别判处两位主犯9个月监禁和1500欧元的罚金，并向梵蒂冈成国政府赔偿损失费28148欧元。这项判决延缓5年执行。另一名从犯判2个月监禁和120欧元罚金，延缓2年执行。被判处的两位主犯于2022年8月18日将一副横幅用胶水粘贴在拉奥孔人物群雕的底座上，同时从犯用手机将整个事件行为拍摄下来。梵蒂冈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表示，损害文物者支付的赔偿金不足以弥补对文物的损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练习进行自我认同肯定的困难，然后探讨增强自我认同肯定的建议，最后是信仰与自我认同肯定。每天的日常生活， 虽然很多事是平凡甚至平淡，但都要面对，处理不少能激发情绪微不足道的小事。例如在菜市场购买蔬菜水果时，一时没注意，回家后检视时才发现有些是有瑕疵的，很自然会引起自责的感觉。如果发现是受了欺骗，不仅是自责，更是生气，愤怒被激发，责怪自己疏忽大意，不够聪明。如果家人知道实情后被他们批评，而不是包容认同，那么更加强当事人的负面情绪感觉，那么一天下来都感到不高兴不快乐，那时需要帮助自己处理负面情绪反应，要练习自我认同肯定。有些人可能有困难，有些人则可以很快让情绪平复下来。按自我认同肯定理论，主要是改变思维，对自我的看法评价。然而我们很多时有困难进行自我认同肯定，对上述问题没有明确的答复。基于心理学的自我形成的意识的形成，有些研究学者提出可能形造困难的因素。依恋焦虑的性格，如果与生俱来的安全照顾和认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可能无法自我认同肯定。例如父母在我们小时候需要照顾者的充分支持，与他们与我们互动，可以作为我们成人关系的蓝图，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学会自给自足，并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培养对我们的情绪决定和行为的安全感。因此我们的依恋焦虑性格就很需要其他人来认同肯定了。成长阶段过程中缺乏可模仿角色，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通过模仿获得了许多特征和习惯，可是我们的照顾者不允许我们模仿他们，或他们根本没有有意识的自我认同肯定行为，自然而然我们可能也学会了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培养自我认同肯定的动机和能力。创伤，很多人长期经历的创伤太多，可能也开始怀疑自己。例如当一个人处于常被虐待关系中时，他们会逐渐失去主权，会怀疑自己的自我效能和自我价值，阻碍自我认同肯定能力的发展。尽管缺乏自我验证的潜在结果听起来相当暗淡，但这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识别正面和负面经历的技能。心理学者提出可以帮助开发自我认同肯定技巧的建议。一、练习正念。二、建立可以安全的分享的朋友圈。三、诚实的接受自我的限度和真相。四、培养情商的能力。五、利用和承认过去的经历为自我认同肯定的基础，生活在现刻和提供现实刻的需要。
人天生就想要认同肯定，这种感觉很重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求认可肯定，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在寻求认可，而是从哪里寻到认可和肯定呢？我们试图从我们认为可以控制和管理的事物中获得，我们寻求他人、工作、朋友、 成就或配偶的认可，让他们成为我们感受和价值的晴雨表。事实上，是什么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价值和有价值呢？寻求本性层面的认同和肯定，给予人格、个性、人际关系、环境、情况等因素，是极有限度且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期望和需要。然而，唯独从信仰灵性层面寻求，可以找到100%人心底渴望的认同和肯定，那就是天主对我们的认同和肯定。圣经是天主的自我启示，按照圣经，认同和肯定的意义是承认并重视一个人的经历，换言之，就是天主对人类的爱和接纳。这就是我们要竭力寻找的价值和意义、自由和新能量。而在圣经记载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天主如何表达对人类的认可和肯定呢？天主按自己的肖像创造了我们，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且深爱我们。先知索弗尼亚对以色列子民说，他必为你喜不自胜，对你重温他的爱情，且因你欢悦喜乐。我们虽然远离背叛天主且不可爱，天主仍固执地爱我们。天主竟这样爱着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天主无时无刻都支持我们，协同我们。圣保禄宗徒在基督徒的凯歌中这样写说，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天主知悉我们一切的深思念虑和计划，他对我们的计划是完美的。先知耶利米亚安慰被充军的同胞说，上主说，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天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才能和力量。圣保禄宗徒宣称基督徒是形成基督奥体的肢体，按我们每人所说的圣各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都是天主手上的明珠，常常保护我们。圣咏17篇第8节祈求说，求你护卫我，有如眼中的瞳人，在你双翼的庇护下叫我藏身。耶稣在福音中向我们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如果天主认同肯定我们，那么我们可以如同到圣殿祈祷的税吏远远地站着，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我们也可以是回归父家的浪子，天主知道我们的脆弱和痛苦，天主认同更肯定他对我们的爱。因此我们透过与天主的关系，我们了解天主对我们对自己的认可和肯定，认识我们是谁时，必能增强我们自我认同的肯定能力。但要切记，天主的认可和肯定不是可以基于功德赚取的，试图赢得天主的嘉许，而是被天主接受，基于天主的慈悲。我们如要在信仰层面增长，要在天主面前毫无保留地敞开，在他面前安静下来，天主自会做任何需要做的事。因此信仰是增强我们自我认同肯定的能力的根源。情绪脆弱性是我们人格形成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我们处于现实日常生活环境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我们要学习如何变得脆弱，而变得脆弱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也有与别人分享我们最深想法和渴望的需要，但不知道我们会如何被接受或感知。所以我们也要拥有自我认同和肯定的能力，特别是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无能为力，或面对负面情绪被激发的情况。然而当我们在天主面前变得脆弱时，我们的脆弱性却成了推动和帮助我们人格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练习进行自我认同肯定的困难，然后是增强自我认同肯定的建议，最后探讨信仰与自我认同肯定。在下一单元，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感恩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